周末连续两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正在马耳他和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进行了一次会晤。白宫声明说，沙利文和王毅讨论了美中双边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特别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台海情势。下面请听报道。据白宫星期日发表的声明说，星期六和星期日两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马耳他和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进行了会晤。白宫说，这次会议是保持开放沟通渠道和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所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并且说沙利文和王毅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和建设性的讨论。白宫的声明说，双方承诺保持这一战略沟通渠道，并在未来几个月在美中之间的关键领域进行额外的高层接触和磋商，同时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沙利文和王毅的最新会晤亦正值中共高层发生一系列动荡之际，目前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失踪几日，并缺席了原定于9月7号至8号和越南国防领导人的会晤。王毅定于这个星期访问莫斯科，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而其他世界领导人将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王毅都将缺席这次联合国大会的活动。今年11月，美国还将会在旧金山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外界普遍认为拜登总统届时可能会和习近平在峰会期间会面，但中共仲未证实习近平是否将会参加。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进行反攻之际，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星期日发表的采访里面警告说，乌克兰战争不会在短期内结束，北约需要为乌克兰的长期战争做好准备。下面请听报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日在接受德国丰富媒体集团采访的时候说，大多数战争的持续时间比刚刚开始时候预期的要长，因此我们必须为乌克兰的长期战争做好准备。在经过了将近19个月的全面战争之后，乌克兰在今年6月发起反攻，试图突破俄罗斯在南部和东部的阵地，但取得的成果有限。斯托尔滕贝格说，我们都希望尽快实现和平，但在这个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泽连斯基总统和乌克兰人停止战斗，他们的国家将不复存在。斯托尔滕贝格在采访当中亦对柏林施压，要求德国增加国防开支。他指出，在冷战时期，当康拉德、阿登纳或维利、勃兰特执政的时候，西德国防开支占经济产出的 3% 到 4%。 斯托尔滕贝格强调，欧洲最大的国家是否遵守这一要求，对于联盟来讲意义重大。而在战区方面，据乌克兰军方上个星期五表示，乌克兰军已经收复了重要城镇巴克穆特附近村庄安德里夫卡，这个是乌克兰军继续推进收复巴克穆特的一个关键步骤。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个星期将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寻求对乌克兰抗击俄罗斯战争的更多支持，这个亦是开战以来泽连斯基首次亲自到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斯托尔滕贝格补充说，几乎在今年7月份的北约峰会上已经向北约进一步靠拢，当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需要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否则历史可能会重演。他强调，毫无疑问，乌克兰最终将会加入北约。由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发起的针对底特律三大汽车厂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 Stellantis 的罢工，星期日已经进入第三日，但目前还未看到情况有立即获得进展的迹象。 预计工会同车间之间的谈判将在星期一继续展开。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发起的大罢工正进入第三日。该联合会主席费恩星期日对媒体说，目前的谈判进展缓慢，这些公司没有听从我们的建议，好遗憾的。他们从七月中旬就开始讨价还价，我真的不想说我们更接近了。工会表示，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和福特的谈判代表星期六就新合同进行了相当富有成效的讨论，要被外界看作是最贴近工会立场。汽车厂 Stellantis 表示，他提高了报价，提议在四年半的合同期内加薪 21%， 其中包括立即加薪 10%， 这个和通用汽车和福特的提议相符。但费恩说，他对 Stellantis 提出的加薪 21% 的提议无动于衷。他说，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而全美国的汽车工人联合会所要求的是到2027年加薪 40%， 其中包括立即加薪 20%。 这个亦显示工会和底特律车企高管之间的分歧仍然很大。一般来讲，在美国的汽车工厂工人并没有按月的工资，而是按小时计算工资。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美国制造业生产线上的汽车工人平均每小时收入大约为28美元，比去年增加1美元。个别汽车工人的工资根据他们在汽车制造商的任期而有所不同。在该行业的分级工资制度下，新员工的起薪会比长期员工要低。比如根据汽车三巨头的合同摘要，顶级员工亦就是2007年以前加入公司的任何人，平均每小时时薪大约为33美元。外界预计，如果这场罢工不能够尽快结束，汽车购买者将会面临新一轮的价格冲击，特别是对于已经供不应求的热门车款。美国政府10月1号又面临关门危机，众议院议长麦卡锡17号提出了31日的权宜支出议案，包括让国内机构支出暂时减少 8%， 以及恢复建造边境围墙，换取美国政府关门大限延后一个月。下面请听报道。美国距离10月1号可能陷入部分政府停摆只是剩下两个星期，共和党籍的麦卡锡计划将2024年会计年度支出法案提交众议院。共和党保守派要求将支出金额降至2022年的 1.47 万亿美元水平，比麦卡锡和拜登在5月敲定的金额低了1200亿美元。在17号晚，众议院核心小组成员宣布就一项短期权宜议案，要让政府维持开门直到10月31号。但条件是国防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的机构减少支出 8% 以上。这项没什么可能变成法律的提案，还包括对移民和美国墨西哥边境实施保守的限制措施，亦不包括拜登所要求为乌克兰提供的资金。共和党人表示，这一项协议有望让众议院在这个星期推出国防支出法案，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上述措施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共和党议员支持，可以在众议院通过投票。另外，减少支出亦可能引发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士反对，他们拒绝有关移民的条款。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和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必须在10月1号前通过拜登可以签署成为法律的合适法案，或者通过一项短期的权宜支出措施，以便让议员有充裕的时间进行讨论，才能够避免美国政府局部停摆。麦卡锡向霍士新闻网 Sunday Morning Futures 节目表示，他们将在这个星期将停滞的国防法案提交至众议院。 麦卡锡仲话，佢希望确保10月1号美国唔会出现政府关门局面，政府关门只会让民主党获得优势。不少业内人士担心，美国政府如果真系关门，损失可能系史上最贵嘅一次。虽然政府关门之后，大部分被扣留嘅资金喺重新开放嘅时候会被重启，但有研究表明，几十亿美元嘅永久性损失仍然将难以避免。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计算，在2019年的政府关门期间，美国经济永久性损失了30亿美元。美国前副总统、2024年大选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彭斯在星期日播出的节目里面说，中国是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经济和战略威胁，并且说他很自豪能够在上一届政府任期内领导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下面请听报道。美国2024年总统竞选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包括彭斯在内的共和党候选人批评拜登，说他必须在一些问题上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将在星期一发表外交政策演讲的美国前副总统、2024年大选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彭斯星期日在 CNN 国情之文节目里面说，我们对中国征收了2500亿美元的关税，虽然拜登政府还未取消这些关税，但老实说，我们本应加大压力，因为我们看到中共的行为更具侵略性。但如果我是美国总统，我们将以美国的实力迎接这一时刻。彭斯说，我们将限制中国进入我们的经济，直到他们改正并正确行事以及遵守国际贸易规则。我们将建立一支拥有355艘舰艇的海军。我相信我们能够在亚太地区超越中共海军，因为归根结底，和平与繁荣来自于实力。另外，彭斯9月15号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应该全面封禁 TikTok。 他说，我们应该禁止 TikTok， 这个是中共政府的平台，他们每日都在收集有关美国人的数据。彭斯还强调，拜登在中共问题上失败了，不过他表示，尽管中共构成了威胁，美国不应该寻求与该国脱欧。彭斯说，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共是美国最大的经济和战略威胁，但是我认为利用进入世界上最强大经济体美国的机会是一种手段，让中共结束几十年的贸易侵犯行为，结束知识产权盗窃，停止军事挑衅，结束侵权的行为。彭斯说，他星期一的讲话将集中于为中国提供加入国际大家庭并尊重国际道路规则的机会。这一节的新闻是由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